今天讲八义第三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临访问理之本，今天呢继续下去，临访问孔老夫子理的根本。孔老夫子并没有把理怎么解释直接的就理的那个内涵去解释，却是这样的回答他。这个里边我们随便讲了一些这个理呀，要慢慢去体会，这样然后呢才能够真正的深入它的内容。就是我们讲完了以后，如果我们不去实践的话，还是不会真正体会到那个理是什么，理的根本是什么。那下面第五段请先念一下。这个文字很容易了解。那个疑蝶，我当时是有别于说中原的那是华夏呢，是中国人自称得到的礼仪的教约，已经能够文物发展。那么在没有发展的那个四方，那我们先来说好像比较蛮那个古代不同的，在中原中间，然后呢向东南西北各个不同的那不懂礼仪的那种附近的民族。总之一句话就是礼教不通礼教的，或者是还没充分发展的。那么现在我们通常说蛮，以中国人的习惯来说，东夷南蛮西狄那我们属于 南方。那么习惯的呢，以前古人称这个南方叫蛮子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称蛮，这个内涵是一样的所以东夷南蛮西什么百是狄西戎还是别的羌，大概是吧，那查一下那就换句话说，他不是礼仪那礼乐，那没有受到礼乐的熏陶这些，而中国传统是非常重视礼乐的一个国家。那礼乐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根本的原因。现在呢孔老夫子很感慨地说，你看那些野蛮的地方中国是号称礼乐文物的大邦，那个礼乐一定有它的相对的位置，从家庭里面父子乃至到整个的天下的君臣。那么夷狄他是不懂得这一套的，他尚且呢还有君臣这个内涵。那我们现在住下就是所以中国人自称华夏反而没有了。那么这个书上是怎么解释，以前我们曾经讨论过了，这也有一种可能说，即使夷狄还有君不一定能够赶得上。你看我们那个华夏就是那个中国人或者汉人虽然已经没有了，这样说夷狄即使有君不如我们没有， 他有还不如我们没有。这两种说法确确相反，那到底是哪一种对？在我们上一次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互相个人伸说自己的主见，有说这样对，有说那样对。像你们听，你们在座的诸位听了以后，你们各位有没有想法？你们觉得同意哪一种？我前面所述的两类，你们清楚不清楚？不清楚可以提出问题来问。如果清楚的呢，下面你可以申述你的理由，或者我这么说，同意第一种说法的，以及同意第二种说法的，大家来比较一下。你们清楚不清楚第一种说法是什么？第一种说法是说，你看呐、那些蛮子啊，还晓得君臣的那个礼仪，那我们住校号称是文物礼遇之邦，反而没有了。是第一种说法，同意这种说法，请举手，看看有多少位，请举手。只有两位，好，下面放手。同意第二种说法的有几种？人比较多啊，那还有一些呢？你们是什么？不知道还是另有说法？不知道的请举手。不要看人家，先看自己，很好。那原则上面，大家都能够伸张你的理由。实际上，在我现在的观点，是第一种说法。第一种说法，我们这里聚首的人最少。那当然，真正的我们论辩的时候啊，各有各的说法。那现在最少，我就说第一种说法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你们觉得会不会觉得，如果我们是论辩，在座的大家将来我们会学论辩，会不会输掉呢？不一定，这个观点在哪里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性的问题。这个以前我们呢，在简单的学英明的时候，曾经说过一个原则：天下要建立任何一样东西，它一定有一个基本来建立的。一定有一个很准的标准来建立的，否则很难建立。我说这个东西长短，我现在问，假定是随便问你们说，这个长啊是短啊？你们说是长是短啊？你能不能回答？你很难回答。那我假定说，比至于这个东西，这个长是短呢、是不是肯定的？绝对肯定的，你绝对不能说它短。然后我比至于这个是长短呢、短是肯定的。同样这支铅笔，怎么一下是长，一下是短？这不是很颠倒吗？不颠倒。所以要想表达一样东西，它一个表达的标准。是你不懂得这个道理的话，你是混淆不清。假定是懂得了这个道理，那拿这个标准去衬托出来，它不可能又是这样又是那样。现在大家了解不了解这个特点？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王也。他为什么孔老夫子这个地方要这样说呢？我们现在看一看前面。前面孔老夫子一路上面是为怎么而来的？这句话放在哪里的？他说，把一开头，孔子为季氏，把一五于亲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 紧跟着三家这一用策之愿，向为辟供天智默默洗取三家之堂。下面又说，人而不忍如礼乎？人而不忍如乐乎？一路上面都是说这个。那最后礼之本根本在哪里？所以孔子是鲁国人，那个是在春秋时代，鲁国还是最讲究礼乐的一个国家，可是那时候已经乱成这么一团了。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孔老夫子说，哎，诸夏呀，号称华夏之邦，但是还有没有内容啊？没有了。鲁国是最重视的，乱成这一团。三家这一用策，既是以八义与五义情，他心目当中还有没有君臣这个之分呢？没有了，已经没有了。但是荣的还有啊，所以这个是这样的叹息，也可以说借这件事情来说明这个特点。所以前面说临方问礼之本，礼之本是什么？后面曾经讲过，所以在这里他被明说，礼是由于心理上面存在着那这样的一个内涵，所以自然而然表之于形象，所以成于中，形于外。你内心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沉静的态度，那么有一个一定的仪式，跟你相应的仪式表达出来，这是礼。所以这个礼呀，就是家庭当中父慈子孝一定的方式是礼。到了国家天下君臣之间表达的一定的方式是礼。那么现在这种八一用策，那个都是祭祀当中最重要的礼，现在鲁国通通没有了。也许那个时候的仪典它并没有诸夏那样的庄重，但是它还有这样的精神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岂不是可以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王也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如果以我们现在的来表达的话，这个后面是一个叹息之词。那另外这种可能有没有？也有这种可能。假如说另外一种情况之下啊，那我们也可以说，为了激励大家，就像现在我们末法了，这个礼遇礼仪，这个礼仪这种都失传了，可是我们身为这样的一个华夏最优秀文化的后代的一个子孙，而且怀念先人，觉得这样东西啊是无比的珍贵啊，我们心里面觉得实在是非常的仰望。但是这个东西消失掉了，这东西消失掉了，这样。而外面呢，他们好像还有一点，虽然有是有，可是他就他的内涵来说，他没有这样的深厚的内涵。那我们自己说啊，诸夏，我们诸夏虽然亡，他们虽然有啊，我们还比他强。所以这个时候表达的时候，不是一种叹息感慨，而是种自己的肯定。所以我愿意这样去说的话，你们怎么去看，个人可以采取个人的态度，可是里边有个把握，一个原则，怎么样撤离我们自己。所以这两种表达的方式是确确相反，可是撤离我们自己从上努力去实践这个礼乐的目标是共同的。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？那我之所以把这样的一句话从正反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说明它，还是有一个标准在。这个标准是儒家的根本思想。儒家的根本思想，仁表达的方式呢，在这里考考大家，表达的方式是什么？那个要老同学来，你们预备班的可以听听他们，哪一位来随便讲一下看，表达怎么样表达出来的？好，这个在这孔老夫子，他的回答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，我们也可以每个人就个人所见来说明个人的这个认识。这个地方这个理啊，你好好去体会它，它有非常深厚的内涵，非常深厚的内涵在。我之所以我也自己有一点体会，可是如果我直截了当的说出来的话，也许把大家限死在，然后哦，老师讲的我就这个样，那对你是自己是一种障碍反而形成。我可以给你一点启示，像各位同学这样说，然后你自己慢慢的去领会，而且必须在实践日常生活当中去体会，你会不断的对这个字有新的认识，新的牵涉，是问古之心可以为学。但是在这个论语上面，你仔细去看这个答案，论语上面都有了，论语上面都有了。所以我们呢，渐渐的学，渐渐的去体会。下面呢，我们继续再看下去，首先念一下那个，同样的这一段都是做的以礼为主。这个祭祀啊，是鲁国的大夫，那是鲁国的权臣。那个时候鲁国的那个政权呢，已经从鲁国的这个诸侯啊、国君呢、啊，落到三家手上。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泰山是什么呢？古时候啊，天子啊会到各个地方去巡查，叫巡守。巡守是什么呢？巡守那个诸侯，说他各个地方封给他了以后，是不是他能够很认真待老百姓，待得好好的。所以每一个固定的时候啊，他会出来，还要出来的时候呢，还要去祭天立灯，他有各式各样的仪轨。那么诸侯呢，到那时候啊去朝见。所以天子来说叫禽兽，那个诸侯来说呢叫叔侄，就是他这个职务向那个天主说明，哦，我这些时候做一些什么，那么这个天主就看到这做的称职不称职。比如说我们这里常州安排哪个执事叫你去当香灯，那安排好了以后呢，到那个时候啊，那这个主持就跑出来到各处地方去看看，然后呢不到大殿，那个香灯就说，哦，大和尚，我在这做些什么，什么地方如何如何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那这个泰山本来是什么？那是天子啊去巡守的自己的地方，诸侯都不可以，何况是大夫。那时候是，所以前面是八佾舞于庭，这地方是祭祀礼于泰山，这都很不合理的。那么那时候冉由呢是啊祭祀的家臣，所以孔老夫子就给冉由他的学生说，你不能救他吗？这个救就是纠正他， 他这样做错了，你要去帮忙他，对吧？是古代的这种同样的这个纠正呢，真正是就用旧字，而古代的臣下，现在的臣，臣跟古代的臣不太一样啊。现在的住的城下用了以后怎么办呢？想办法给他弄钱，这个是现在的国家都是这样的，古代不是，他那个用的人就帮忙他，当然这种事情也要管的，怎么样的扶正这个礼乐啊，行事合不合礼乐制度、典章制度，这个精神那这就是王霸之分。然又怎么说，不行，我没这个能力。那孔老夫直接叹息了，吾夫成为泰山不如临放火。前面呢，临放曾经问礼之本，表示人放真正要学礼要求礼的，泰山是一个神，当然比人还要高，在这种状态当中一定是依礼行事。今天你这个非礼的去祭祀他的话，他不会接受的。所以说虽然你跑着去祭祀他也没有用。对，他下面说，真为泰山不如林放，难道泰山还不如林放吗？假定是他真的不如林放，他怎么可能成为神呢？怎么可能受人的祭祀呢？这个话这样。那从这里面另外一个，我们也从旁边的来出，我就看了这个以后啊，我真感觉到啊，孔老夫子真伟大，他跟他的学生之间种种的关系，说不定如果我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，我想，哎，孔老夫子啊，问那个冉佑，你不能救他吗？冉佑说不能。也许我说你这个笨蛋，你怎么不能救他？你说我们会不会啊？不一定，可是我觉得我常常犯这个毛病。而看了这个以后，觉得啊，孔子真伟大，他不会直接的啊这样。是冉佑也可以说这么不能去帮忙他，但是他并没有责备这个冉佑。这个虽然没有责备啊，却里边暗暗的，将来你们了解了，有责备冉佑的话在里头。这个就是真正最好的教育，所以他那个教育是循善诱。你们说这句话里面怎么责备冉佑啊？现在暂时看不出来，也许你们自己好好的慢去看，你们会有所体会了。本来我们下次摸象，个人摸个人的，将来你不断的去深入，你会温故知新。像这种圣贤书的真正的好的地方就是这样。我刚开始接触这个论语的时候，跟你们年龄差不多，做十二岁，虚岁只有13岁，我就开始看见这本书了。那时候也是啊，没兴趣不大，我父亲就听他背，我刚开始坐在他旁边。那父子两个也没别的事情啊，看他很起劲的背，刚开始没劲，后来听他背，也跟着劲就来了，就是背了一点。那以后呢，比如说念学校，我想你们呢有一部分同学有在现在的学校里面呢，多多少少要史书上面摘一点出来念几段，又去翻一翻，以后自己偶然有兴趣翻一翻，到了学了佛，也到现在真正的50多年，越看越有内涵，越看越有味道。而且这个内涵呢，在我们并不是说一个空洞的道理，不是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助人的一个根本理念。虽然佛法是无比的高明，是最究竟圆满的，但是修学佛法实践的第一步属于下士，一个做人的根本原则啊，在这个地方都有非常切切的说明。 所以像这种地方啊，我留在这地方，让你们好好的去体会。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，这个前面呢，孔老夫子曾经说过一句话，非其鬼而祭之忏也，见义不为什么？对，这一段话放在我们现在这一段上面，互相对照一下看看。非其鬼就是不是你该祭的，你去祭他，不对，这是拍马屁。儒家讲礼乐的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。还有呢，天地之间的神明之所以为神明，他应该说起来是支持这个礼乐的。你可以不懂礼乐去乱拍马屁，他会接受你吗？他不应该。如果他应该，他就不是神明了。那么为什么我们会非其鬼而祭之去做这种事情呢？我们该做的不做，不该做的去做，我们总想讨一点小便宜，这样。所以说你该做的，所以应该有勇气的努力的去做，不要做不该做的。这是前面这段话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孔子不，祭祀履于泰山是没多大意思。后面还有两段话，子贡曾经问孔老夫子富而好礼，前面是啊，贫而无忏，是不是贫而无忏呢？富而好礼，富而无骄，贫而什么？无忏。那么如何？孔老夫子说：“不如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”这地方就是这样。富而无骄不算好，要富还要好礼。现在同样的富跟贵是一样的，你要好礼，这才是。是这个是不同的地方，有不同的方式表达的内涵是一个，怎么去教导我们，我们该怎么做。不在这里啊，始终都是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做，那个理之本是什么？孔老夫子没回答。后面虽然说人，那我们现在对这个人是耳朵里听见一个字，我们将来想办法怎么内心上的体会到，哦，就这个，不一定能够很圆满的体会到，但是我们一定要很努力去实际的一步一步去走。作为一个世间人体会不到都是最大的遗憾，何况现在作为一个佛弟子，佛法中伟大的地方就从根本上面来告诉我们这问题所在。我这里先给大家一点共同的启示，下面再念一下，这也很有意思。孔老夫子告诉我们，君子不会跟人家有所争，但是一定要骂还是有的。有什么呢？色，古时候的说六艺啊，礼乐射御书数，君子跟人家没什么，不会起任何争论，但是一定要讲嘛，还是有。射是别射乎，那个射怎么争的呢？以让而生，下而应，其正也君子。先把那个争的方法讲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再讲它的内容。义呀，是互相为礼，这样，然后呢，互相谦让，然后走上去再去射这个箭。那么射完了以后呢， 在大家下来，下来怎么办呢？喝那个酒，就是这个表示对他的一种什么？哦，你成就，所以前面虽然是正，平常正的时候，我们现在正的时候，人家是正的面红耳赤，脸红不止出这个味道，但比较好的，说不定大家那个衣服悄悄高就打起架来了，他不会，就是两个人正了，互相行礼，互相退让。然后呢，圣是圣是什么？是射箭的时候啊，一定有一个靶放在前面，然后射的位置是两个人互相行礼谦让了以后啊，你先请，你先请，最后呢，这样的一个人先上去，那么两个人互相比赛，比赛完了以后下来了以后，那个圣者去应这杯酒。通常我们中国人有个习惯。假定说你两个人互相争论了以后，胜的人呢、啊，他不会很骄傲的说你不行，你看我撑，他不会说啊，承让承梦你让我，意思表示说你比我厉害，这是你让着我，这是也是种啊礼法。那文字了解了，那下面看一看这个内容。首先我们要确定一下这个争是争些什么。这个争就人与人之间的争，那么为什么要争呢？再想想看，为什么要争呢？我们会不会争呢？我们也会争。然后想想看，我们为什么而争呢？有人也许能够回答，有人或者不一定能够回答，是不回不能不一定能够回答是个正确的，因为我们不一定能够回答，所以我们跑到这里来学，学了以后渐次了解。现在呢，我们在这里学了以后有一个基本的认识，为什么我会争呢？烦恼，我们被烦恼所使。因为认不识，并不了解事件的真相如何，把这个事件的真相、问题的真相看错了，所以由于这个误解而产生的这种问题，使这个人心烦意乱。在这个心烦意乱的情况之下，大家由不得自己，所以互相大家就是生生起争论来了。这个争论是这样来的，君子呢，先不谈佛法，我们讲儒家的君子呢，儒家的君子一个中心目标，仁跟诚。现在呢，透过史书，仁是克己复礼，诚是什么？现在还没讲，但是大学上面讲，大学上面做的这明明的在亲民，在自欲自善，然后就属于自治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，唯有本末，是有终始，自数先后，则近道矣。下面说，故自曰明明对于天下者等等，要正其心，越诚正其心，则请诚其意；越诚其意，则先治其志，治之在勾。诚意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怎么才能诚意呢？勾物。什么是勾物？各是各处，去掉物是物欲，就是对外面的所有的一切东西，心一对劲，这个欲念、欲的妄、错误的认识就起来了，把它净除掉。这个整个的佛法真正的就说明这一点。所以你了解了这个特征以后的诚是达到人的一个方便，所以诚跟人 是有它的内涵，共同的内涵。那么现在呢，儒家指出来，我们怎么样呢，要想学一个君子呢，就在这个上头。而这个物欲引发的就是烦恼。所以既然是君子，中心思想在仁跟诚，它当然没有什么好争的，净化了烦恼，烦恼是争的原因，没有什么好争。所以我们这里了解儒家的确君子无所争，如果一定要找吗？有的，还有的什么色六艺。所以儒家不是文字就住在这里一个素袋子啊，是文武全才，色欲这个都是武的方面的东西。但是他那个色虽然是真，有个共同的不同，下面就是讲那个色真的时候这个礼节。我们现在讲一下这个色真的内涵是什么。我们人与人间共同的真，就是两个人在这地方共同的真是这样对立的，大家能不能体会到这一点？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好东西，你有了我就没有，所以我不能给你，对方对我们也是一样，其实互相这样的对方的相对的来争，我们为了要得到这个东西，所以我们互相对立的争，这是世间人的争法。现在的色不是这个样，是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，所以我们大家比一下，看看我们哪一个本事大，要射中这个目标，所以我并不是跟你这样争，我要争这个，怎么知道呢？他前面后面都说，如果射了箭不中怎么办？反求诸己，不愿胜计者，是不是这样？射不中，我为什么射不中？我要学好。他射中了，我不会死。现在我们说我射不中，他射中了，我下面赶快再发第二箭把他射死，我就比他强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不是君子之争。这虽然是个笑话，大家觉得很好笑，实际上你仔细看看，那个心态就是这样。所以射之正过，反求诸己。我要射中的这个，射不中，我不会，不愿胜己者，不会怪对方。所以他的目标安立在这里，我们有共同的目标，他不会引起这样的争。这样的争，第一个，我们彼此间不会互生烦恼，是不是这样？而更进一步来说，正因为旁边有一个胜计的人，所以会激励我们自己要立正上游，会不会？会，这样的正唯恐你不正。现在我们学佛的人也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要正什么？斗胜烦恼。现在我们有个旁边的在一起，他斗胜了，我斗不胜啊，他激励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唯恐旁边没有这个。大家清楚不清楚这一点？是不是这样？比如说诸位在这里学藏文，诶，别人学好了，我没学好，我就努力力争上游，这不是件坏事情。好像当初的时候我在这个上面一致大家，这个一个原因，我刚才说那个笑话当中就是这样，你射不中，你拿了第二箭把对方射倒，这个是我们错的。你射不中，因为对方而吃力自己努力要改善自己射中，那就对了。大家清楚不清楚？所以在修学佛法过程中非常重视这个有啊，儒家也讲一则三有，佛法讲的有叫什么？身，修行的住办是绝对不能少的。 但是这个助班我们看怎么样的心态，那个才真的重要的。所以这里明的是说色里边有这样对我们吃力的一个内涵在，我们还是有所证，可证的内容不一样，证的方式不一样，其证也君子，这种的证法是君子之证，这种的证法是合乎礼仪的之证，这点大家清楚了。那我们平常的时候啊，了解了以后，常常啊，去不同的方式、不同的观念来比一下。实际上里面还有它的内涵，怎么样品就是我们互相相待而正上，这个里面就是一个真正重要的原因。佛法里面的相待这个缘起，现在当我们不断的去谈学实践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很容易的对着互相相关相对的这个概念很明白。